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昨天真儿跟您分享的关于祷告的第一则小故事见证呢，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小时候亲身的经历。那今天真儿要跟您分享另外一位小听众他的真实的生命的故事和经历，让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神与人之间的这一份关系的奇妙，以及我们来到神面前当有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小约西亚呢，特别的爱看书，他是一只小书虫，暑假每天只要有空，就会天天的拜托妈妈用图书馆的账号来借电子书。今天啊，妈妈照常的这么的忙，她说，我现在正忙着准备早餐给大家吃，你等一下好吗？过十分钟以后再来。看妈妈准备的差不多了，十分钟也都过去了，约西亚又凑过来说，妈妈，现在有空了吗？妈妈说，哎呀，你没有看见还有 baby 的辅食要准备吗？你再等一下啊。于是约西亚摸摸鼻子离开了厨房，约摸了15分钟之后又凑过来说，妈妈，我把 iPad 放在这里了啊，请您有空的时候用 iPad 借一下书可以吗？看着忙碌的妈妈，约西亚并没有纠缠，而是忍耐着再一次走开了。没过多久 baby 哭了，需要换尿布，约西亚又过来问说，妈妈，您刚刚有机会帮我借书吗？妈妈这时候开始有点不耐烦了，提高了音量说，你没有看到一早起来我都还没有停过吗？烘衣机里还有衣服没有拿出来折，我还要喂 baby 喂奶吃东西，等一下垃圾车要来了，还得推垃圾桶出去放好，你能不能现在不要催我呢？约西亚听到后又安静地退下了，虽然他心中十分期待妈妈可以赶快为自己借到书，但他已经从妈妈的语气当中听懂了现在的状况。虽然自己也还是一个孩子，但作为家中的长子，约西亚很清楚，他的忍耐就是对忙碌中的妈妈最大的帮助。眼看一个小时又要过去了，妈妈终于弄完了 baby，推完了垃圾桶，吃完了早餐，还有时间喝了一杯咖啡。约西亚看到妈妈终于坐下来喘了口气了，就赶快又凑过去拿着 iPad 要妈妈借书，但这一次他可变聪明了，不是直接上来就对妈妈提出要求，而是先说，妈妈，您继续喝您的咖啡啊，我会帮您折衣服，你喝完咖啡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帮我借点书？约西亚微笑着讨好似的说完了这番话。这时妈妈看到了他殷勤的询问，耐心的等候，而且还很有爱心的帮忙折衣服，就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一切， 帮他上图书馆账号，借他想看的书。经过一通坚忍的恳求和忍耐的等候，约西亚终于如愿以偿，读到了他心心念念的书。而妈妈呢，也在儿子的坚持和忍耐中，看见了一个正在成长、十分贴心又懂事的好孩子。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听到约西亚真实的见证的分享，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孩子特别的可爱呢？如果约西亚您现在正在收听喜乐凌晨，珍儿阿姨也特别的手动为您点个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你小小的生命当中，已经开始慢慢的了解怎么样正确的与父母亲相处，用听话、忍耐、顺服，但是却有坚持的方式去做正确的决定，和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回应。其实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想要成就一些我们心中所愿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失去忍耐，也非常的不想要等候。但是忍耐等候呢，其实是对我们的信心一个最好的训练和测验。日常我们都知道，对父母亲要听话，对天父要顺服，对我们所想要得到的东西要忍耐等候，直到父亲、母亲还有天父上帝绝对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他们所爱的儿女。那既然如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必须要操练忍耐等候这个非常重要的品格。诗篇第141篇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其实呢，同样是一篇祷告文，也是诗人他从清晨到夜晚不断地向神发出呼求的一个美好的榜样。诗人说，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祷告祈求想要得到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渴望对方快快地回应我们，特别不愿意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操练我们的信心和顺服神的那个生命的态度。我们要知道，如果神让我们等候，那就表示说可能我们现在要东西的这个时间不合适，或者是我们所要的东西可能不一定对我们生命有益处，亦或者神要我们单纯的操练相信他是好的，相信他是爱我们的。就如同约西亚，他知道妈妈爱他，但是同时呢，他虽然非常的不想忍耐等候，可看到母亲正在忙碌的过程，他知道说除了忍耐等候，除了真的用爱去帮助妈妈，去用顺服成为妈妈的一个支持，否则的话这件事情会弄巧成拙，不仅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书，有可能还会得到一顿管教呢。可是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孩子来讲，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必须不可避免的要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不要每一天对着神说，快快的求你听我的祷告，快快的成就我所祈求的，而是有一天我们需要对神说，父啊，按照您的时间，按照您的心意，按照您的方法，成就您自己的旨意。当然，这样美好的祷告是主耶稣做出来的，我们的一个祷告的榜样和生命的态度和选择。对于我们无论大人和孩子来讲，我们都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相信神爱我们，相信他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恳求的时候，他终有一天会应允我们的祈求。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41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你每天都有祷告的时间吗？你会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样的情况下来祷告呢？第二，我们如何知道神真的听我们的祷告呢？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珍儿还有我们听众的小见证要和您分享。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非凡历险记》第四季《披萨高原环生记》的第八集。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死亡谷的震撼的转变，居然是透过小小的三只蚂蚁，还有那非常平凡的非凡，如何透过他们自己愿意牺牲和摆上的心，真正的成就了一个神迹。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非凡历险记》吧。
一个平凡的小孩，却拥有精彩奇妙的经历。
哎呦，这是哪儿？这就是橡胶做的假披萨。
今天，你即将陪伴他走进这个奇幻世界，开始属于你们的不凡之旅。
我在这儿。
哇，东东西西，你们的后背真的好舒服啊！坐在你们的后背上，就像坐在波。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走进属于你的《非凡历险记》。
上一集里，非凡以后，小公蚁东东西西，他们四个好朋友来到了死亡谷。当他们同心愿意奉献卑微的自己来拯救死亡谷的时候，巨大的雕塑迸发出火焰和大光，照亮整个死亡谷。他们四人匍匐在地，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忽然有声音从火焰中传出来，
非凡，非凡！
我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什么？您在等我？
是的，我们在等你，整个死亡谷都在等你到来。
可是，我能做什么呢？如果我能做什么，就请您告诉我，我一定愿意去做的。我愿意。
就当非凡说出我愿意的时候，他顿时感受到一股极大的像电流一样的能力从他身体穿过，那是一种无比的喜乐和振奋。他感到靠着进入身体的那股能力，渺小的他可以成就任何事情。在一旁的三个朋友都惊呆了，虽然还是同一个非凡，但好像又是不一样的非凡。那是从里到外流露出来的，被巨大的、崭新的、荣耀的能力所充满的非凡。非凡啊，现在好像真的是变得非凡了。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平庸的小男孩，他不再一样了。此时的非凡从心底迸发出一种强烈的渴望，他迫切想要完成这大光下达的使命。
请您吩咐我，我到底可以做什么呢？
非凡，死亡谷的大象能复活了。
我不知道啊，难道您没有能力吗？难道您旋转发出的电光和火焰没有办法融化这些已经被冰封的蜡像吗？
你们认为这些蜡像能复活吗？
如果今天我们让您旋转起来迸发火焰和电光， 我相信也一样能让他们再复活过来。
正当以后陛下宣告我相信的时候，那充满非凡的能力忽然间也充满了以后，他的身体如同焕发新生一样流光溢彩，发出耀眼的光来。
哇，
那光如同狮子金色的鬃毛，闪耀光芒，高贵威严。
东东西西，你们相信吗？
我们信。
虽然我们只是微小的蚂蚁，我们的力量也微小，但是我们相信。
嗯，我们愿意按照您指示我们的去做，我们愿意献上全部的力量。
嗯。
就在东东和西西也表示相信这些骸骨能够复活，也愿意贡献自己全部力量的那一刻，那股巨大的能力也进入了东东和西西的身体，他们也闪耀着亮光，在西西头上振翅飞翔着一只雄鹰，而东东的上方是一头健硕强壮的公牛正在崛起。
哇，你们快看，我们都变了，我们都变了，
真的都变了。就在四个好朋友都站立起来抬头仰望，并且手拉手联合起来的那一刹那，这个发着电光荣耀的巨物又发出声音来。
非凡，
嗯，
请你牢记并向这些凝固了的蜡像骸骨传讲下面的话语，你们要悔改，听那创造你们的雕塑家的话，他必定再一次使气息进入你们的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
好的，我记住了。
啊，就这么简单吗？
是啊，就这么简单。我以为要牺牲，要付出，没想到就是吩咐几句简单的话而已啊。
你们愿意去吗？你们自己愿意顺从，并且告诉他们也要顺从吗？
我们愿
意。对呀，我们愿意。
只要让他们活过来，我愿意。
是的，只要让他们能活过来，我们都愿意。
我们都愿意。
是的，我们都愿意，只要能让他们活过来。
就在他们宣告我们愿意的时候，旋转的火焰搅动起一阵旋风，将他们四个抛向天空。那原本幽暗漆黑的死亡谷此时被火焰电光照得如同白昼。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看，你们往下看，下面不一样了，
有希望吗？有希望吗？
他们四个趁着旋风烈焰，向整个死亡谷沉寂已久的蜡像骸骨大声呼喊：
你们要悔改，听创造你们的雕塑家的话，你们就可以活过来了。
同胞们，你们要悔改，要顺服，你们就可以活过来。
你们要悔改，听创造你们的雕塑家的话，你们就可以活过来了。
你们要悔改，要顺服，你们就可以活过来。
是的，你们要悔改，听创造你们的雕塑家的话，你们就可以活过来了。
四个好朋友就这样大声的呼喊，和着风的声音，火的声音，好像要把整个死亡谷唤醒融化。就在这个时候，死亡谷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那些凝固和沉寂许久的蜡制品，那些失去生命力许久的骸骨，都 都开始动起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好像军队集合，又像万流汇聚。
脖子，我的脖子呢？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我这左手，左手，右手，右手，你在哪里呀、啊？右手，
左手，我在这儿。
左脚，你在哪儿呢？
在这儿呢。
他回来。
右脚，你在哪儿？我来了。
没你不行。啊！可是你回来了，脚趾头呢？
这儿有一个。
我在这儿呢。
齐了吗？
齐了呀！
太好了，我们都复活了！
地上枯干的骸骨，居然骨头与骨头彼此相连。头去找脖子，脖子去找身体，左手去找右手，左脚去找右脚，还有那失散许久的脚趾头和手指头，也都纷纷跑回来寻找自己主人的身体。只见骸骨之间被筋连起，又长出了肉，逐渐有完美的皮肤重新包裹。当一个完整的身体形成的时候，一股巨大的热风吹进他们里面，给他们注入了新的生命气息。于是非凡和三个朋友亲眼见证了他们这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奇妙场景，死亡谷复活了。
看，你们看，你们看啊，死亡谷复活了，我的臣民复活了。
天哪，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你看你看，那边好多人都站起来了。
他们真的活过来了，
他们真的活过来了。
哇，我不敢相信他们真的活过来了。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非凡、以后、东东、西西热泪盈眶，他们禁不住想要来向这个巨大的雕塑跪拜，怎知这个巨大的雕塑却忽然发出一道强光，把他们全部打散了。
不可以，千万不要拜我，我和你们一样不过是雕塑家的作品，我的使命就是在这里等候你的到来，只等到你们说我愿意的时候，向你们传达雕塑家的心意，并要和你们共同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如今我们唤醒的只是死亡谷的臣民，前方还任重道远，我们还要去唤醒死亡谷外披萨高原的所有居民。
亲爱的小朋友们，在这里正儿要向你们爆料一下，其实在录制这一集《非凡历险记》的时候，正儿自己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复活的信息实在是太震撼了。大家知道吗？今天的故事也是正儿根据以西结书里面枯干的骸骨复活成为大军这一段美好的记载而改编的。正儿甚至引用了圣经许多原来的文字，为了要让亲爱的小朋友们知道，这不单单是当初先知看到的意象，更是将来会成就的一个事实。原来在圣经当中，先知所看到的这些骸骨就是神的子民以色列全家，他们当时正落在低城枯干
悲哀的处境当中，忧伤的灵使他们的骨头枯干了。然而当他们愿意回转归向神，愿意相信，愿意完完全全降服在神的大能里面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经历神的复活的大能。神要开他们的坟墓，领他们从黑暗里面出来，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神也会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可以全然的活过来。他们就知道这是神的工作，神的作为。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你现在生活的这个世代环境，有多少的人像被困在坟墓里的，困在这个旷野的枯干的骸骨吗？他们没有生命的动力，没有生命的喜乐，也没有人生的方向。你愿意像非凡和他的朋友一样去宣讲神的大能，使这些枯骨可以复生吗？你愿意向神祷告，祈求神的灵来帮助他们，来成就这伟大的复活的工作吗？今天这个使命就落在了我们这个世代所有的神的儿女的身上，包括我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不要让人小看你的年轻，如果你真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好像非凡和三个朋友一样的愿意被上帝使用，那么我们就能够协助圣灵，能够在圣灵的同工底下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伟大的工作，可以唤醒许许多多在死亡谷中枯干的灵，使他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复活过来，也加入到神的儿女这个属天的得胜的大军当中。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吗？其实每一个使命都是从小小的愿意和小小的相信开始的。只要我们不再活在自己的小小的世界里面，而是愿意相信耶稣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个奇妙的计划，那我今天就可以立志每一天靠着读经祷告认识上帝，参与教会的服事，做一个听话顺命的孩子，努力勤奋地学习工作，并且愿意上帝的旨意通行在我身上，那么我相信在你的这个世代，神一定会兴起你做一个非凡，做以后，做东东，做西西，能够成就他在你生命当中的美意。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愿意，虽然我们非常的微小，非常的不配，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你永恒的伟大的计划当中，求你来使用我们，求你来陶造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那一天你呼唤我名，我止不住泪如泉涌，我跪着向你呼求，主啊，我愿意跟从。曾经多少次梦里相拥，弟兄和睦不再相争，心但又伤痛，流浪的孩子快回到家中，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让万物